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罪是无孔不入的，它会侵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它会侵蚀我们的婚姻关系，它会侵蚀我们跟任何人之间的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当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些希望，希望这一年事事如意，能够在各方面都取得成功，拥有快乐和丰富。可是当我们真的取得成功的时候，却很可能陷入属灵的低潮中。因为当我们处在生命高峰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很容易便会从神那里转移到自己身上，撒旦就会借着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来侵蚀我们的生命。一连两集的与神同行都会围绕被罪侵蚀的生命这个主题来和弟兄姐妹分享，希望我们都能够得着好的提醒。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孙大中老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生命是可能被侵蚀的，一如地球的表面会被侵蚀一样。在自然界里头，有风的侵蚀，有水的侵蚀，有冰雪造成的侵蚀，让地球表面受到摩擦和耗损。水常年进行侵蚀，会形成一些沟渠，甚至经过千万年以后会造成峡谷。而风所带来的侵蚀呢，也可以让自然界面目全非，因为它吹走许多沙石，然后形成洞穴。至于冰雪崩塌，也会移动数以吨计的冰块。当雪崩发生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会被移动和卷走。同样的，罪在人的心灵中也会侵蚀人的生命，正如自然界许多侵蚀的因素所造成的破坏一样。他会把美好的生命带走，留下来的只是残破不堪的人生。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些事物是会造成侵蚀的，或者是一些习惯、一些动作，甚至是一些态度，一些存在于你生命中可以破坏你的人生、夺走你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让你变得面目全非的呢？你有没有留意到在你生命中的这些破坏力呢？或者你依然没有察觉，亦或是当你有一天醒来的时候，你才突然发现自己整个人生已经变得直，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你的生命被某些事物侵蚀了，而自己依然不自觉呢？要知道，侵蚀的过程是很漫长的，它不会一朝一夕就造成破坏，而是经年累月不断的一点一滴侵蚀而产生的结果。罪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一样，它是慢慢的夺走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起初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控制啊，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但是到头来才发现我们自己已经无力挽回。侵蚀也是需要时间的，而且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要知道，一块在海里的礁石，不晓得要经历多少年才可能被侵蚀的变形。数不尽的巨浪日以继夜的向这石头做出无情的冲击，但仍然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可以从肉眼看见一些侵蚀的现象。也许台风的威力会加速侵蚀的形成，但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也许20年后，当你重游某个海滩，你才发现这个海滩跟20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不再那么宽阔和美丽，这是因为受到海水经年累月的侵蚀所造成的。然而我要再次强调，就是侵蚀它所需要的时间是相当漫长的。同样的，罪在人的生命中所造成的影响也是逐步的，慢慢的显露出来的，它会让人在不知不觉间受到侵蚀，这是魔鬼撒旦最狡猾也是最可怕的地方，往往是不动声色，让人无从察觉，却又那样的真实。虽然外表看不出来，但是他所进行的侵蚀是在深层里边的，在人的心灵深处，所以更加可怕。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位圣经人物，我们要从他的身上看见罪所进行的侵蚀到底是怎么样的。从这个圣经人物的生平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罪在他的生命中所造成的侵蚀是那样的真实和可怕。其实圣经里不止一个人物可以作为我们这个主题的例证，然而我特别选了一个在一开始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显赫的人物来作为例子。比方说士师参孙，他的生命很明显是受到了侵蚀，所罗门王也是一样被罪所侵蚀，但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人物是扫罗王。其实这三个人物都有他们的问题，他们容忍一些事物在他生命中进行侵蚀而不加以对付和清理，结果三个人的生命都走了样。我之所以选择扫罗王作为例子，因为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清楚看见他堕落的痕迹，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地走了下坡，甘愿被罪所侵蚀，到最后失去了一切，就连生命也赔上了。扫罗的出身很让人羡慕，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有这么美好的出身。圣经形容扫罗的出众，说他比众人都高出一个头，又是个俊美的男子，更是以色列国的第一任国王。扫罗是神亲自高立的，神派先知撒母耳去高立扫罗为王，而撒母耳和扫罗之间自然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撒母耳是当时以色列的先知。扫罗一出现就得到以色列民众的爱戴，因为以色列人渴望君王已经很久了，所以一旦有了扫罗，他们感到整个民族就有了归属感。这其实是让人悲哀的，因为以色列人是神从万民中所拣选的，特要做神自己的百姓，要由神做王治理，但是他们却厌弃耶和华做王，心里背逆神，要自己立一个王。事实上扫罗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领袖，所以民众都追随他，也都拥护他，一切对扫罗来说都是那样的顺利，那样的完美。这个机会是扫罗从来没有想过的，但是他都一一得到了。神选中了扫罗，任命他做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许可他登上高位，因为神看重他，也要使用他。今天我们环顾四周，未必能找到一些人像扫罗那样的幸运，那样的一帆风顺，似乎样样事情都为他效力，都让他称心满意。然而正如我们过去所曾经想过的，人生的开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结束。扫罗有过一个让人羡慕的开始，可是他的结局却是让人感叹，让人感到难过。扫罗他拥有一切，但却是渐渐地走了下坡，他并没有珍惜一切从神来的恩典，反而让魔鬼撒旦在他心中有机可乘，结果让自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况中。罪在人的生命中所进行的侵蚀是难以察觉的，只有那些敏锐的心灵才可以分辨得出来。这是因为罪不会一下子就把人吞吃了，他不会一下子就叫人陷进深渊里去，他是慢慢慢慢地夺走人生命里头的一点一滴，最后当人察觉的时候已经是无可救药了。 有谁会执着一些习惯、一些态度和行为，指出这就是侵蚀人生命的东西呢？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不会。也或者，我们都以一些理由去辩护和解释，我们断不会想到这些细微的事物会产生什么灾祸来。这就是罪的可怕之处，它会叫人包容它，继续让它滋生。唯有一颗敏锐和明辨的心，才可以察觉罪的危险性，才会晓得它的可怕。事实上，等到问题浮现出来的时候，往往已经太迟了。这就好像一棵树，里边被害虫给蛀了，你看它的外表依然是很美丽，丝毫没有痕迹，很健康。然而当它突然间一下子折断的时候，你才晓得啊，这棵树原来早已经蛀空了，早已经有问题存在。它被虫子渐渐侵蚀，但是不被人注意，到折断的时候才叫人吃惊。我们从扫罗身上追溯他的生命，我们看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被罪所侵蚀，而从当中吸取教训，学到功课。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13章。扫罗和先知撒母耳经常都有接触和来往，对扫罗来说，撒母耳真是他的一大福气。撒母耳是先知，他经常把从神得到的信息和扫罗分享，指教他该怎么样行。扫罗得到撒母耳的提醒，应该是大有作为，也容易行在神的道中。撒母耳记上13章讲到扫罗献祭。我们先回过头看第10章第8节。撒母耳记上10章第8节，我们看撒母耳所给扫罗的吩咐。撒母耳记上10章第8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然后撒母耳记上13章就讲到扫罗和非利士人打仗，战况激烈，非利士人节节胜利，反观以色列人是节节败退。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扫罗心里非常焦急，他在吉甲等了撒母耳七天，但是仍然没有看见撒母耳的踪影。最后扫罗决定自己献祭给神，取代撒母耳的位置。扫罗其实很清楚知道献祭是祭司的工作，即使他身为一国之君，也不可以僭越这个职分。然而扫罗在这个时刻却不理会神所定的法则，而擅自献上燔祭和平安祭，他触犯了神的律例。本来撒母耳叮咛嘱咐扫罗要他在吉甲等候，他会指示扫罗当行的事，但是扫罗因为不听命，所以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扫罗擅自献祭取代祭司撒母耳的位置，这种行为背后呢，其实就是他里头的骄傲和自大。他以为自己是一国之君，什么都可以做，即使是神明文规定的他也可以触犯，所以他胆敢这么做，僭越神所规定的。后来撒母耳出现了，他就直问扫罗有关这件事，并且责备他。第二样扫罗表现骄傲的行为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14章，请我们看其中第24节的记载。撒母耳记上14章24节经文说，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扫罗报仇心切，一心想把敌人赶尽杀绝，所以才命令所有的人和他一条心。然而他却没有顾念到士兵们的体力和实际的情况，这其实是非常愚昧的做法。扫罗为了避免士兵不遵守这个命令，甚至叫他们发誓，凡是违背这命令的都必受咒诅。可是他的儿子约拿丹却对这命令完全不知情。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14章第27节经文说，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 所以伸手中的杖，用杖头粘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内，眼睛就明亮了。这里所说的眼睛明亮，其实就是恢复了一点体力，因为每个人都疲累了，所以当约拿丹他吃了一点蜜以后呢，就感到他再有力量。可是之前扫罗要摆进起誓，并且声明无论是谁违背，即使是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格杀勿论。到这时候，扫罗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傲，就连儿子也不放过。幸好众人替约拿丹求情，后来扫罗才放过他。但是这个誓言的效力就变得没有用了。由此可见，扫罗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他只顾自己的满足，他只顾着自己的欲望，而没有顾念他人。第三样扫罗做错的，就是撒母耳记上15章所发生的事。请我们看其中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经文记载，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这是撒母耳记上15章1到3节的经文。神的心意是要将这一族亚玛利人所带给以色列人的影响完全消灭，所以撒母耳特意把神的命令告诉扫罗，吩咐他务必要遵照神的命令去行，不可留下一个亚玛利人，要全数把他们灭绝。然而圣经却说，扫罗他留住了亚玛利王亚甲的性命，以及把敌人肥美的牲口都给留下来，谎称是要给耶和华献祭，但是却是出于他的贪心，他的私心，他舍不得杀掉，想据为己有。撒母耳记上15章19到23节，这是撒母耳对扫罗说的话。经文记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我们看扫罗一开始他犯了骄傲的罪，不等先知来到，自己擅自做主，自己献祭，照着自己的意思。他心里想，这先知算什么，我可以做，因为我是国王，我是一国之君。后来他又心高气傲，他声言任何人如果违背誓言，就要取他的性命，即使是他的儿子也不例外。而现在呢，他明明晓得神要他灭绝亚玛利王和一切亚玛利人跟牲畜，但是他却留下了亚玛利王的性命，以及把对方的牲口给带了回来，还歪曲说要献祭给耶和华。我们看到扫罗的心已经偏离了，他不恨恶神所恨的，他不爱神所爱的，他不审判神要他审判的。扫罗开始的时候很好，但是竟然让骄傲进入了他的心。所谓骄傲，就是我知道神说什么，但我却偏偏要照着我自己喜欢的去行，不把神当神，不把神的话当作一回事。不过扫罗除了骄傲之外，他还有别的问题。请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17章， 这里记载大卫杀死非利士巨人哥利亚的事，其中第十一节经文说，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扫罗站在群众中间，比众人都高出一个头，又是一国之君，可是竟然在巨人哥利亚面前表现出害怕和惊惶。为什么扫罗害怕呢？因为骄傲开始侵蚀了他的生命，侵蚀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因为没有完全遵从神的命令，所以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出现问题，不再是那样的亲密。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内心感到了惧怕。请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七到八节，这是在大卫打死巨人哥利亚之后发生的。经文说，众妇女舞道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充满扫罗内心的是什么？是骄傲，是惧怕，还有嫉妒。他非常嫉妒大卫，因为大卫赢得了千万人的爱戴和歌颂，他出尽了风头。撒母耳记上十九章十一节经文说，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这给我们看见扫罗在骄傲、惧怕、嫉妒之外，再加上愤怒、无理、仇恨、苦毒等等，这些足以将扫罗侵蚀尽尽。因为这些情绪已然化成行动，扫罗突然要杀死神所高立的大卫。弟兄姐妹，让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存在于我们心里的情绪，无论是苦毒，无论是恼恨，无论是愤怒，无论是惧怕，或者是骄傲，都是致命的毒素，是侵蚀我们生命，让我们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跟着在撒母耳记上第28章，我们看见扫罗失去他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过去的名声，过去跟神之间的关系，跟撒母耳之间的关系，到此已然荡然无存。扫罗已经走到了自我毁灭的道路上，不是神不给他机会，是他自己不珍惜机会而落得这样的下场。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28章第八节到十二节。撒母耳记上28章八节到十二节经文记载，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这是撒母耳记上28章8节到12节的经文。如果把起初的扫罗拿来跟现在的扫罗相比，真是让我们大吃一惊。往日那英挺、那俊美的扫罗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他的改变这么大？扫罗不是高人一头的非常威武的君王吗？不是众人众望所归的勇士吗？为什么现在是改头换面，穿上别的衣服，畏畏缩缩的偷偷的来到一个交鬼妇人面前，祈求着妇人替他招鬼魂上来呢？过去是大家听他的，大家有求于他，现在他听别人的，有求于别人。扫罗的生命已经被侵蚀尽尽，他一切美好的东西全数失去，由里到外被罪所侵蚀，只有求助于交鬼的妇人。这是神所最憎恶的，也是扫罗自己先前所禁止的。侵蚀的过程在扫罗生命中慢慢的进行着，好像不为人所知，但却是实在的 在扫罗的生命中，罪夺走了扫罗的良知，让扫罗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和意志。罪让扫罗一再的堕落，这种漫长的侵蚀最终让扫罗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罪是无孔不入的，它会侵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它会侵蚀我们的婚姻关系，它会侵蚀我们跟任何人之间的关系，像跟父母亲、跟子女之间的关系、跟同事同学之间的关系。罪会让我们变得不忠实，让我们心怀苦毒，叫我们有一颗不肯饶恕的心。起初可能不太明显，但是久而久之，如果你不去处理它，你给魔鬼留了地步，他就喧宾夺主，控制了你。有些人在刚开始的时候非常好，好像前途一片光明，很多人都认为他将会被神大大的使用，哪里晓得到后来居然成为绊倒人的，不但不被神使用，还对神的教会造成危害。所以保罗说了，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撒旦最喜欢看见人堕落，最喜欢看见人的生命被罪所侵蚀，最喜欢看见人跟神的关系被破坏，这都是撒旦喜欢看见的。他更会耐心地等着机会，趁我们没有防备的时候攻击我们，在我们生命中进行侵蚀和破坏，让我们失去原先拥有的纯洁和美好。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会有失败的时刻，我们都可能会得罪神，都可能会叛逆神，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赶快向神承认并且改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求主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保守我们在他面前有正直的灵，愿神用他至圣的真道来光照我们的心，叫我们警觉罪的可怕，而仰望倚靠主，走这条生命的道路。今天的讲题，被罪侵蚀的生命，第一讲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虽然扫罗的生命有个成功的开始，可是他那强大的潜能却被慢慢的侵蚀，他的生命最后以毁坏告终。对于我们来说，扫罗的生命是一个警告，就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也同样能够发生在我们身上。在下次的分享中，孙大中老师会继续和我们分享这个主题，他会集中讲说罪的破坏模式和教导我们怎样防御罪在生命中的侵蚀。我们每个人都会偶尔不听神的话，可是我们必须很快地发现自己的错误而向神认罪。但愿我们都在神的保守之下，一生过着得胜的生活。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